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积金局主席黄友嘉。
Cindy， 最近工作顺利吗？眨下眼，你去外国读书和工作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不过有样东西是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你虽然在外国生活，但你一直对香港的事务都非常关心和留意，包括近日引起不少讨论的退休保障问题。下个星期二，即是10月1号，香港的强积金制度就15岁了。而我亦都担任咗积金局嘅主席有半年几。喺呢一度，我想同你分享一下我对呢一个制度嘅睇法。你记得吗？喺你出国读书之前，我曾经要求你向我交代使费嘅预算。其实当时我系希望可以培养你理财同埋储钱嘅概念。强积金制度亦都一样。虽然打工仔系被逼储钱，但呢一个系为雇员嘅个人、他们的下一代和社会着想。在强积金制度推出之前，全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是享有正式的退休保障。但到今时今日，已经有大概八成半的打工仔是享有某种形式的退休保障，在国际上是属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强积金制度自实施到现在的这15年，为香港的打工仔是滚存了大概6000亿的资产，扣除了费用之后的年均回报率有大概 3.4%， 是高于同期每一年 1.8% 的通胀率。而这个数字已经是反映了今年非常波动的股市。6000亿的资产呢，是可以媲美香港8000几亿的财政储备，这个反映了民间储蓄的巨大的能量。不少在过去十几年都一直有打工的打工仔，可能到今日已经是储了十几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强积金。当然强积金目前仍然是不足够为市民提供到足够的退休保障，但我们要明白，退休储蓄一般是一个长达40年的储蓄计划，而强积金制度只是运作了15年，只是属于发展的阶段，加上雇主和雇员每个月只是各自供款 5%， 而且供款亦都有上限。长远来讲，强积金的目标不是要满足所有人，特别是中高收入的人士退休之后的所有的生活开支，而是要为市民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而且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退休保障制度是由几大支柱组成，除了强积金之外，亦都包括社会保障、个人储蓄和其他的支援等等。各支柱是需要互相配合共同运作，才能够为香港人提供充分的退休保障。一直以来，强积金是受到不少的批评，其实这个是绝不奇怪的。首先，强积金是一项复杂而且庞大的社会工程，它计划下面有800万个账户，是涵盖了400万个在职和非在职的计划成员。而且强积金的操作是牵涉到很多小额但是繁琐的公款，行政上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无论如何，积金局在过去十几年来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去优化个制度。举例来讲， 我们已经实施了强积金半自由行，给打工仔在自己的强积金投资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都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推动基金减费，令强积金整体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由2007年的 2.1% 下降到目前的 1.6%， 亦都是平均基金开支比率自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数字。不过改革强积金制度的步伐是不会慢下来的，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或者我们俗称核心基金。现时有关的准备工作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希望相关的条例草案可以尽快获得立法会的通过，以便核心基金可以在明年的年底推出。我们相信核心基金可以为那些是没有作出基金选择的计划成员提供更好的保障，同埋佢设定咗收费上限，可以成为其他基金的收费基准，加强基金之间的竞争，同埋进一步降低收费。除此之外，我哋都研究紧推行一个叫做积金二的计划，希望建立起一个中央电子平台，尽量简化同埋自动化各强积金的行政程序，令运作的成本下降，雇主和雇员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处理各项强积金事宜。我知道社会上有意见认为，积金局亦都应该推动取消强积金的对冲机制。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明白到，要不要取消对冲是一项政府的政策，而积金局只是一个监管和执法的机构。不过我同意对冲机制是一个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议题。我衷心希望各方的持份者能够就这个议题作出理性的讨论，一起寻求解决的办法。最后，香港的扶贫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就退休保障展开公众咨询。相信未来几个月，社会各界会就这个课题作出讨论，甚至就怎样改善强积金制度是提出意见。我们必定会虚心的聆听，继续探讨怎样令强积金制度更切合市民所需，令它成为香港市民珍而重之的退休储蓄制度。爸爸，2015年11月28号。